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能够就贸易问题与中国达成一份重大的协议。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如果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在 G20 峰会会面的时候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对其余所有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那么11月底上演的特习会能否就此给美中贸易战刹车？美中的经贸关系何去何从？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林峰，最近是关于这个贸易战谈判的这个报道特别的多，有很多报道信息呢，就是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一些信息比较多。首先梳理一下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最新的进展。
对，实际上这个星期开始以后呢，我们关注到，就是首先就是这个美国的彭博社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商业媒体，就是这个报道财经新闻的一个媒体呢，它是最先披露出一条消息，就是说，这个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啊，要对这个中国其余的这个价值257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输入美国的这个中国商品是加征这个关税了。那看起来这个形势非常不乐观。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谈到了哈。这个就是这个美国这个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洛呢，对这个双方美中双方没有达成这个新的这个，就是双方还没有甚至没有接触，没有进行那个系统性的这种接触，感到这个沮丧。那当所以从按照这条线来看的话，就是实际上双方目前的来看的话，这个进展不是特别大。所以这个彭博社在本周早些时候爆出来这个新闻呢，就不是让人感觉并不是那么的意外，就是说双方可能不太可能，虽然习近平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在这个峰会上见面，但是可能不会谈，有一种说法说甚至不会谈这个贸易话题，如果没有协议的话。那也有说法就是说可能就是根本就是达不成这个这样一个协议，因为低层级的谈判根本没有启动。但现在的来看的话，陆续我们又得到一些新的信息，就是双方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的接触，还在互相的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摸底。但是呢，美方应该说对能不能达成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大的一个 deal 一个协议的来看的话，还不是特别的乐观。那如果就是说这个月底11月末这个特习会上演的时候，没有这个协议的话，这个美方是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啊，就是要加征对余下其余2570亿美元这个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个清单要准备。在一边要跟中国进行谈判，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着手准备这个清单。比较关注，我们要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间点。这时间点就是11月末这个峰会结束，如果没有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是12月份。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相关的贸易法规来看的话，那给60天的这个公众质询期，这样的话恰好
到了中国的农历春节，
所以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敏感的。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就是最近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实际上人民币呢在贬值啊，一度它跌破了6.97的这样的一个关口，眼看就是说所谓的叫破七了啊，这种说法。那么人民币汇率的这种波动对美中贸易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
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其实实际上对于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还有就是美中的经贸关系，一直是一个在这个整个的经贸关系当中是一个处于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知道前不久这个美国财政部刚刚公布了一份这个报告，就是那份报告中呢没有像之前所没这个舆论所担心的那样，就是说把中国列为这个汇率操纵国。那实际上呢，这样一个信号呢，实际上是有助于这个美中进行这个谈判。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如果要是美国把中国定性为这个汇率操纵国的话，那它接下来会对中国的这个贸易，特别是这个商品，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关税措施，那就可能使现在这样一个紧张局势进一步就是雪上加霜。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币不断贬值呢，实际上有两个 因素，一个就是让这个中国的商品呢更加的便宜。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部分的程度上，之前我们也都多次说过，就是说让中国的商品呢进一步的就是具有价格上具有更多的这个优势，同时呢就是来抵消一部分程度上抵消这个美国关税对中国出口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如果人民币继续贬值的话，这样的话比如说以这个苹果公司为例，现在我们知道苹果最近呢是接连发布了很多新的产品，特别是这个在像苹果这样大公司在中国是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的，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经济利益。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它的产品变得更贵，因为人民币贬值，所以让它的产品变得更贵的话，这样它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就缺乏竞争力，它的这个价格优势就进一步的就进一步变小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一直是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还有这个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焦点。那这次我们来看的话，这个人民币贬值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因为这个因为贸易战，还有因为这个中国的消费者还有中国投资人对这个人民币可能缺乏一个信心。现在市场关注的就是说，一旦人民币可能会破七的话，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国家队，中国政府会不会出手去救这个人民币，让它不要进一步的贬值？因为如果继续贬值的话，可能会引发这个资本外流这样一个问题。
另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的同事这个乔战报道了这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商务部啊对福建的一家国有的芯片制造商叫做晋华哈、就是限制美国这个企业与这个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来做生意啊，就是放在这个黑名单上了，就是说，那么这一项最新的发展，与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的争端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第一开始，首轮这个美中两国这个经贸交锋的时候，贸易交锋的时候，当时是中兴公司呢，中国的这个中兴通讯呢是遭到了同样的一个几乎是同样的一个遭遇，就是说美国商务部下达了一个这个制裁令，就是要求这个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限制这个美国企业跟这个中国的中兴通讯进行这任何的这种生意往来，包括停止给它出口芯片啊，停止这个软件的这个升级啊，软件的服务等等，那基本上就等于是扼杀这个中兴这么大的一个龙头企业的一个生存。现在的话，这个当然这次这个福建这家企业呢，它应该是有国有背景，但是它的这个规模显然是没有这个中兴那么大。但是呢，特别有意思，这个事情的节点就是当时是中兴在一开始美中这个贸易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是中兴通讯，那现在又面临一个这个美中两国进行这个有可能是试图啊解决这个化解这个贸易纠纷。我们记得当时在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当时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可以说是给这个中兴呢是一个特赦，就是让他能够恢复他的这个生存，给他一个生存空间。当时特朗普总统他的一个意图就是说，希望这个美国政府在中兴事件上一个姿态一个让步呢，能够换来这个中国政府，也就是习近平主席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姿态，能够让这个双方呢能够有助于双方达成这个协议。但是好像那次这个让步以后，好像中方的反应比较冷淡，没有一个积极的回应，所以当时是让这个特朗普总统感到有点这个灰心。所以就是，但是这次我们关注到这次呢，实际上一个背景就是福建这家晋华集成电路，它是跟美国的这个美光科技是有一个知识产权纠纷，所以这次美国商务部是以这个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这个理由呢，是对这家公司进行了制裁，特别是主要强调的就是这家公司涉嫌的是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还是窃取美国的这个商业机密。
因为他所进行的就是说他的这个产品啊，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种产品了。
对。
那么根据刚才综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啊，那就是说美中两国的元首现在在这个下个月末见面，这是肯定要见面了。那么刚才也说呢，有一种说法说见面还不一定谈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说法了。
对。
那么美中两国的元首在这个下一个月末的这个峰会上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应该说取得突破的可能性还是我 我看观察到的这个信息，还得到的信息，还有观察到一些评论来看的话，这个还是存在相当大的一个机会。当然不能排除说这个谈判破局，因为现在的关键的就是看这个中方的那个让步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我们也一直谈到这个话题，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信号呢，就是在这个前不久的这个中国央行的这个行长易纲呢，他在一个G30的这个一个国际银行会议上，他做了一个关于这个美中贸易纠纷、贸易战，他有一个表态。那当时他就强调，一个是他要强调就是说，这个美中贸易之间没有被美国计算进去的一个这个逆差，没有被计算进去的一大部分，包括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顺差是很大的，而且它这个增长幅度是非常大。他强调这一点，还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在中国投资或者在中国经商，他得到的利润也是很大的，这是都是没有被那个之前没有被计算进去的。另外一个，他也提到说，中国要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改革，这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还有一个是，他也强调哈，这个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他说这个是提出一个国有企业一个中立原则，就是说打消了。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能够打消美国对于这个中国国有企业这个角色的一个担忧，就是说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所谓的中立原则，就是说让国有企业能够跟其他的正常的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一样，在这个市场活动中的扮演一个角色。还有一个，他也提到，就是说也做好一个所谓的最坏的一个打算，那就是说，如果要是谈不下去，中国做出巨大的让步，所谓中国做出巨大让步以后，或者做出很多努力以后，美国仍然不满意，那中国可能会，他也强调，就是说，或者说是一种威胁，或者说也说是一种警告，就是说中国会做好一个最坏的一个打算。那就他的这个表态来看的话，应该说整体的方向还是比较积极的。
好的，谢谢林峰，非常感谢我的同事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那么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